各位恩雨堂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主内平安。今日呢，是我踏入恩雨堂在这里理身的一个月，进入去七月了，六月开始到现在。那呢，亦都是我第一次正式在理身之后，在崇拜里面呢，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呢，我都怀着一个很振奋、很开心，亦都很感恩的心情。那呢，在今年二月、四月，其实呢都已经分别同大家呢一起去睇过路德记嘅第一章同第二章㗎啦，如果你心水清你会记得㗎啦。所以今日虽然係第一次理身之后呢去讲路德记，但呢已经进入咗第三章，就咁解啦。咁喺呢个嘅圣经里面呢，我定咗个题目，好叻啊，汉明懂得读得呢个经文嘅讲道大纲嘅最后嗰个字，促成分事的他们三，呢个系三字。这个题目也是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人设想。不知道大家认为为人设想是不是一件愚蠢的事？我想没有基督徒会说是的，就是在标准答案的回复里面。其实我刚刚在入来礼堂之前，我就望见在这埲墙后面这个位置挂了一个书法的牌匾，里面就写了，我们看不到的，现在我们要出来才看到的。咁咧就寫咗咧一個嘅書法，就係咧我諗係上一代嘅牧者就寫俾阿沈明齋牧師嘅一個嘅書法，裏面咧其中最後尾二嗰句，正正原來就係講到處處為人設想，處處為人設想。但係今日我哋老實講，我哋睇見世態炎涼，甚至可以話係一個殘酷嘅世情，我哋不得不承認一個現實，為人設想係冇傻嘅咧。上个月初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其实就是我家住的附近，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凶案。后来有一个呢商场酒楼任职厨师的辉哥，叫何兆辉先生，挺身而出去拿着两张接凳去阻吓凶徒，制止了呢他继续去犯案。当晚他接受采访，他提到自己在酒楼里面听到有人大声叫斩人，于是跑出来酒楼了解情况，殊不知出到嚟，成条走廊人影都冇只，净系见有人拿住把刀喺度施袭。当时佢的确都有啲惊噶啦，不过佢即刻萌生一个救人嘅念头，二话不说就拿起两张接凳就走去咧，剥落去嗰个嘅凶徒嗰度。好有意思吓！琴日香港政府咧回归26周年，咁咧其中一个颁发嘅勋章咧就俾过佢。辉哥榜上有名咧，获得呢个嘅同英勇勋章，亦都有四名当时受袭伤者急救嘅市民咧，都获颁发咧呢个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项。不过我相信当时咧，其实都会有人喺危急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唔系救人嘅，系净系谂到自己嘅安危，甚至乎老实讲，今日你同我可能睇到当日嗰个嘅影片，都是源于有人当时呢不是救人在拍片。老实讲，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份不安和难过。辉哥得悉受勋之后呢，其实他最初都不是开心的。他被访问的时候，他说他真正开心的是，如果那两个受伤的人没有事，我拿不拿奖无所谓，反而他会开心一世。但后来朋友鼓励他安然去接受勋章的原因很简单，盼望藉着这个接受去向社会散发一个正能量，于是他改变了想法。事实上，当我们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再想回中国人的确有不少的说话是隐隐然鼓吹那种呢喂自私的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国家自扫门前雪，你阿爸阿爸你阿爸阿妈冇咁教过你嘅，我阿爸阿妈真系有咁教过我嘅。下一句系哪管他人瓦上霜，或者另外一句啊，一个和尚打水喝，两个和尚担水喝抬水喝，三个和尚抹水喝。个原因系因为三个咧分工唔匀啊，结果搞唔掂边个负责抬水，于是大家都冇得饮。闲事莫理。中定莫企，系咪？好好共鸣啊嘛！听到呢啲说话，仲有一句咧， 就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过你知唔知道呢句说话呢？原来有个说法，就是话有个另外一个正确嘅读音，就唔系读人不为己，系读人不为己。为系咩意思呢？就唔系再讲咧为自己筹谋嗰个为啦，系讲到为己系解做咧关注设想，系嗰个生命品格情操嘅修为。人不为己系修为自己，完善自己嘅修养。换句话讲，其实原来呢个读音改一改，叫人不为己咧，系完全相反嘅讲法。究竟人应该谂自己定谂别人先呢？就连西方世界启蒙时代开始，唔知有冇听过读经济人，应该有听过嘅 Adam Smith 亚当斯史密夫，喺佢嘅《国富论》里边咧，开创咗现代经济学嘅研究。佢提出市场无形之手嘅观念，就系讲到人其实应该咪就系谂自己先嘅动物嚟嘅咯。藉着呢个前设去为到现代经济学定下一个基本嘅概念同准则。但是其实这个纯粹学术的研究的假设是没有说鼓吹人应该要自私的。其实无论古今中外，我们作为人都面对着一个生命的挣扎，究竟我们是以自利定是他利去选择呢？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或许都有这个内心的困难。但是今日究竟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基督的信仰、圣经的教导，又是给一个什么亮光，我们去重新想过这个自利与他利之间生命的选取呢？我们看路德记第三章，会不会有一个亮光给我们呢？路德记在第一、第二章提到路德和拿俄米回去伯利恒之后，路德为了照顾婆婆呢，就提出喂、婆婆不如你给我去田间去拾麦穗，咁去照顾啦。结果呢，佢就去到波亚斯嘅田嗰度呢，就去拾麦穗啦，即係唔觉意去到嘅啫。结果两人就初次邂逅。由于波亚斯对路德呢有好感，同埋呢佢的确一个好慷慨嘅人，路德当晚就带了很多的麦穗回到家。咁拿俄米见到话你咁多麦穗拎回家，好惊讶啦。当晚拿俄米就嘱咐路德，在整个收割大麦的期间，你都唔好周围走啦。啊，路德，你就跌埋心水，只是去波亚斯个田嗰度拾麦穗啦。咁样就喺咁嘅背景之下呢，就进入今日我哋读嘅圣经，睇嘅圣经嘅路德嘅第三章啦。我哋不如再读多次第一至五节好嘛？我哋一齐再读啊！如果啲字细嘅，你可以卷圣经，或者咧你去慢慢睇。我哋准备一二三。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所，使你享福吗？你与波亚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波亚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剥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作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进入第三章，作者立刻向读者交代拿俄米呢，要落实为路德寻找归宿的念头。过去在离开摩押地的归途的过程里面，其实拿俄米已经祝福过两个媳妇，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各新夫的家中得平安。即是说讲到明，你们不要黐住我啦，你快点去想办法再嫁出去啦。但愿你将来在再嫁的日子呢，会得到幸福。现在他将这个的祈求，即是他盼望路德能够再嫁的这个祈求，真是付诸行动，帮埋你想，帮你找丈夫找归宿。在一章九节，当拿俄米这样祝福他的媳妇，说你们得平安，平安这个字和今日我们三章一节讲到这里这个安身之处，或者今日 上一章二章一节同样有安身之处这个字眼，其实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平安和安身之处都是讲同一个意思，都是讲到归宿的意思。不单只是这样，拿俄米不是随便为路德找个对象算的，而是定义跌埋心水就是揀波亚斯。为什么呢？一方面他知道波亚斯对路德真的有好感和慷慨，哇，即是 你去他的田那里拿到这么多大麦回来的。另一方面他知道波亚斯是路德先夫的一位亲人。换句话说，其实无论在情或者在道理，波亚斯都是一个最合适去迎娶路德的人选，对路德来讲会带来最大的益处。拿俄米甚至已经掌握了波亚斯的行踪，帮他想定了所有东西了。他知道波亚斯在那晚就会去麦田那里去波大麦。在巴勒斯坦呢，这个波大麦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呢由啲牲畜去将嗰啲谷物嘅壳打开，令到嗰啲壳同埋入边谷粒入边嗰啲食得嗰部分咧去分开咗佢。然后咧，农民就会用嗰啲长出长齿嗰啲大嘅耙咧，去将嗰啲谷物嘅食得嗰部分同埋嗰啲糠坯咧，就刮啊抛啊刮啊抛啊咧，就让到咧嗰啲谷壳咧就轻啲噶嘛。咁当你抛高嘅时候咧，当时咧喺巴勒斯坦嘅土地里边咧。在这个下午至黄昏的时间呢，有些微风吹过，就可以将那些轻身一点的谷壳呢就吹走它。那些重身一点的那些就是食得落肚那些 的种的麦呢就可以沉下来呢，就可以呢将那些谷壳和呢那些谷粒呢就分开了它的了。那做好这个动作之后呢，那就剩下一些谷物了。那些谷物呢就有人看着的嘛。那而波亚斯就是呢在这个的过程里面呢，去到夜晚就去看守住那些呢收成好的大麦了。拿俄米掌握了整件事的过程，运筹帷幄，跟着再指示路德要沐浴抹膏更衣，即是不是就这样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按照原文，路德所换上的衣服呢，是讲到一件呢披起外面的大衣，长及去到脚嘅，即系长袍嚟嘅，遮晒成个身嘅。其实唔系啲咩嘅靓衫嚟嘅，而系对路德有一个足够保护嘅装束。摩西律法规定咧，如果穷人借钱咧，其实如果要用件衫作抵押咧，就系讲紧嗰件衫啦。而个律法嘅要求系要债主必须要喺日落之前咧，将嗰件衫还翻俾个债仔嘅。点解咧？圣经讲到明嘅出埃及记22章25至27节，因为嗰件衫咧系有对嗰个人咧带来咧特别穷人，我相信就系带来一个咧保护身体嘅作用嘅。出埃及记22章25至27节讲到明系一个盖身嘅衣服，盖身嘅衣服。而呢个盖身衣服咧，其实就是今日咧拿俄米叫路德着嗰件衫啦。撒母耳记下第12章又记载过另一件事情。嗰度讲到咧，拔士巴同大卫行淫之后咧，就生咗个仔噶嘛。个仔咧后来俾上帝嘅管教啊，得咗重病，即系管教大卫啊。大卫禁食祷告，中夜咧躺喺地下度唔肯食饭，结果搞咗七日，个孩子都系死咗。大卫反为知道之后咧，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嘅殿敬拜，然后回宫。之后呢吩咐人摆饭他就吃了。即是说其实这个沐浴抹膏更衣曾几何时在撒母耳记下12章20节都记载过大卫有同样的动作。不过他是男人不是女人。而那个动作你看回个上文下理，其实是为了他知道他为了这个将要死的孩子求救了，求完了，上帝那个的管教惩罚亦都完咗啦，丧期已经完啦，佢可以离开呢个守丧嘅时间，进入翻一个正常嘅生活嘅一个嘅转捩点。即系话，其实拿俄米叫路德沐浴抹膏更衣，其实系话俾佢听，你守丧嘅时间够啦，你可以从嗰个哀伤嘅日子出嚟啦。 你应该要回复正常的生活了。你不需要再穿以前那些寡妇的衣装，你换个套新的衣服，走去进入一个新生命的阶段，你预备自己再嫁啦。当我们这样详细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感不感受到拿俄米其实为路德寻找归宿想了很多东西？他很完备地每个细节都想过晒的了，很周详的，帮阿斯去哪里，你应该怎样换衣服成，全部想好了。他叫路德沐浴抹膏换上衣服夜访帮阿斯，一方面是避开了正式提亲又未必完全合理的困难，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波亚斯对路德的确是有好感的嘛，所以藉着这个方法去诱发波亚斯迎娶路德，帮这个迎娶主动想办法，但是仍然尽量将事情做得端庄守礼。你要想想，拿俄米其实是没有需要这样为路德设想的。老实说，其实无论波亚斯是不是会娶路德，其实按照波亚斯这个这么阔绰慷慨的为人，他都一定会照顾好路德和拿俄米的了。拿俄米之所以这样做，其实不是为到路德，不是为到他自己的好处想，而是单单为到路德将来的好处想，费尽周章，伤尽脑筋。我们继续去看第六至十五节，好吧，我们一起再读六至十五节啦。路德就下到墙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亚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亚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最后一版，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亚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墙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亚斯就撮了六波基大麦，帮他降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这段经文继续讲到呢，路德按照指示真是夜访麦田了，跟住静静鸡就瞓喺波亚斯嘅旁边啦。作者咧好巧妙咁样暗示路德对波亚斯完全没有骚扰，即系话其实佢哋之间系冇做任何越轨嘅行为。点解我咁讲呢？因为经文一路交代波亚斯一路瞓觉都冇醒到，唔系因为路德整醒波亚斯嘅，系波亚斯自己突然间半夜扎醒，先至发觉有个人喺佢隔篱嘅啫。波亚斯喺突然间扎醒嘅时候，先至发觉呢个喺佢隔篱嘅人，喂，系个女士咁样，跟住就问啊，你系边个咁样？当波亚斯发觉有个女士躺喺佢只脚下边，佢又好得意嘅，佢冇立即去呼求协助，哇，救命啊咁样冇，佢亦都冇对呢个人咧动手动脚。他只是问你是哪个，大家感受到波亚斯在这件事里面他那个自然的反应，去流露到他是一个多么正直的人吗？ 当波亚斯知道对方是路德，仲冷不防，即系半夜突然间扎醒一个女人喺隔篱，跟住同你讲话：你娶我啦咁啊！佢冇谂过路德会咁样暗示，嗱，即系路德咁样暗示，我会喺第三点再详细同大家讲嘅。我哋集中睇波亚斯先。波亚斯当听到呢个咁冷不防嘅说话，佢仍然可以好懂得去为路德设想。有几方面我哋睇到嘅，第一，佢称路德为女儿，其实系暗示自己同对方有段年龄嘅距离啦，即系叫对方系女儿啊嘛。然后再同路德讲，你末后嘅恩比先前更大，好明显，先前嘅恩就系讲到路德对拿俄米付出嘅恩，啊，佢离开别井去照顾佢先夫嘅母亲，这个前婆婆。咁好啦，呢个系之前嘅恩，咁末后嘅恩又系咩意思呢？按道理，既然先前嘅恩都系讲到路德为别人付出嘅恩，应该末后嘅恩都系讲佢继续为别人付出嘅恩啦，系嘛？应该就系讲到路德对拿俄米继续付出嘅恩，就系讲到佢为以利米勒嘅一家忠心到底，即系佢嘅丈夫其实已经过身噶啦。他们的婚约已经被解除了，但他仍然为到他先夫的家庭想到尽，要帮他先夫的家庭立志，为到他先夫的家庭能够有后代继续延续那个血脉。是这样的缘故，他甘心情愿嫁给一个年纪大过他不少的波亚斯。其实这个末后的恩就是讲到波亚斯懂得这样欣赏路德为别人付出的恩情。但是你要想想，其实一个人懂得这样欣赏人家都不简单的。路德波亚斯懂得这样欣赏路德，其实你想想他是多么谦卑，多么有自知之明。即是他知道自己其实虽然是一个富有的人，但其实他是年纪大过路德那么多，其实是 不应该是他首选的人。跟住波亚斯继续去同路德讲，叫佢唔好惊，不要惧怕。按照呢句话喺圣经其他嘅地方嘅使用嘅方法，叫人唔好惊嘅意思就系话，当你觉得对方喺一个彷徨艰难嘅处境里边，你想鼓励佢，你叫佢开心啦，因为将会有美好嘅东西摆喺你面前嘅，你唔使惊，你可以怀着嗰份嘅信心去等候上帝嘅恩情临到。呢个系一句好鼓励嘅说话。虽知道路德嗰晚呢，其实做紧一啲好冒险嘅嘢，你要明白。佢半夜咁样去到嗰个波大麦嘅墙上，系咪一个男士？佢如果呢件事穿咗出去，其实系可以一啲知啲唔知啲嘅人呢，系背后讲好多嘢噶噃。波亚斯亦都唔一定系接受佢咁样夜晚走过嚟揾佢嘅嗰个讲出嗰个嘅信息嘅。如果万一波亚斯拒绝佢，咁路德咪好尴尬咯？你明唔明啊？佢会好冇面咯。但系波亚斯喺嗰个情况之下，叫佢唔好惊，其实系几咁从对方嘅角度设想，去体恤对方，去鼓励对方，去几得。几识得为人谂呢？波亚斯体恤路德嗰个最极致嘅表达，我相信莫过于真系肯去娶佢啦，系嘛？不过当时嫁娶唔系你情我愿就搞掂嘅。波亚斯话俾路德听，按照规矩，喂，其实仲有一个人呢，比我同你更亲，按规矩去娶你嘅，应该系佢先，唔系我先。波亚斯知道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佢唔系诈家依当睇唔到，黑埋眼照娶咗你算啦咁样，或者调翻转，喂，其实有个人比我同你更亲噶，你唔好揾我啦，你揾佢啦，你唔好搞我啦。佢冇推搪去避开一个嘅责任，就系佢主动堂堂正正去面对呢个问题。而且不是叫别人去面对这个问题，而是他自己挺身而出，走出来去陪伴路德，去面对这个本来是不关他事的问题。由此可见，波亚斯 是一个几咁有膊头、几咁有承担的人。最后，他为了保护路德，他将当晚夜访的事想办法保守秘密。不单止是这样，即是他叫他临天光前你好快点走嘛。不单止是这样，他还估计这件事背后呢九成九九九是有拿俄米参与，路德哪里会这么醒醒想到这条桥呢？于是他但是又为免拿俄米尴尬，我相信。于是呢他就在临走之前他就叫路德，不如你再拿多六波基大麦去委婉地向拿俄米发出示好的信息。啊，即是你叫路德过来嘛，我收到的了，现在给多六波基大麦你。啊，咁去表达一个呢正面嘅回应。其实呢个手法相当高明。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喺和场上被半夜惊醒嘅波亚斯几咁为人设想嘛。佢又端庄正直，佢又敏锐人哋嗰个嘅感受处境同需要，而且懂得衷心去欣赏嘅，衷心去体恤，而且是很適切地作出一个针对别人处境的鼓励，自己又谦卑又有自知之明，又有膊头又肯承担，就算面对一个近乎超越他能力范围的事，他都愿意尽力去做。而且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是这么艰难的处境，他处事仍然是可以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我相信这些冚唪唥都是我们值得效法的榜样。到时候我们一起再看最后的三节十六至十八节，好吗？我们一起读吧。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波基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贯穿整个第三章的每一幕，其实都有路德的踪影，是拿俄米叫路德夜访波亚斯的，是路德作为主角在那个夜晚的麦田里面呢去应付那个不知会是什么处境的状况。其实路德真的应该彻头彻尾是这个事情的主角，亦都好事实他真是这头分事的主角，是吗？不过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如果你留心读留心看的时候，你发觉路德的对白是最少的，是得三句那么大把的，分别在第五节、第九节同埋第十七节。先讲第五节啦。当拿俄米指示路德沐浴抹膏换衫夜访波亚斯，系人都知呢件系好冒险嘅事啦。但系当路德听到嘅时候，佢系咪同婆婆讲：，哇，乜你叫我做埋啲咁嘅嘢啊？冇啦啩？佢系咪咁讲啊？唔系，佢点答啊？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弟兄姊妹，你代入下呢句说话系咪咁易讲出口噶？由此可见，路德对拿俄米是何等的顺从。正如波亚斯后来所讲，这个顺从代价很大的，要冒住被人拒绝甚至毁掉清誉的危险去夜访麦田，将自己终生托付给一个初认识，其实他只是知道对方比年纪，他只是知道对方的年纪比自己大得多的一个男人，陌生人来的，叫波亚斯，就是这么多的了。虽然拿俄米说是为路德着想，但是对路德那个经验的世界，他所认知的宇宙来讲，其实这个所谓人家为我的着想，他明得有多少呢？其实调翻转，他讲得出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你又有没有想到，其实路德又有几咁为拿俄米着想啊？当路德夜访麦田，静静鸡瞓喺波亚斯嘅旁边， 波阿斯扎醒，突然间发觉路德瞓喺佢旁边。第九节就记载路德好隐晦咁样暗示波阿斯：你娶我为妻啦。路德而家自称自己做婢女，三章九节系有别于喺上一章二章十三节嗰度话自己系侍女。原来咧，侍女系低级过婢女嘅，婢女系高级啲嘅。原来咧喺撒母耳记上25:41，亚比该对大卫讲，佢愿意将自己嘅地位从婢女降做侍女，去洗大卫嘅脚。又参考创世记几段经文，我哋睇见其实侍女系会成为佢女主人陪嫁嘅物品，去帮佢女主人承担生育嘅责任。不过生完嘅仔、生完嘅细路系归佢嘅主人嘅，唔系归落去个侍女本身嗰度，成为帮佢主人生嘅一个嘅孩子。但系婢女咧，却系可以俾佢嗰个女主人嘅丈夫拣做自己嘅妻妾嘅。即系话，其实当路德自称，即系由侍女转做婢女咧，系帮自己升咗呢啊！你明唔明我讲啊？就是说喂，你可以娶我噃，咁嘅意思。然后路德再求波阿斯用衣襟遮盖佢。根据以西结书16:8，用衣襟遮盖其实是象征娶妻啦。而且原来衣襟同喺2:12，当波阿斯去祝福路德，话喺耶和华嘅翅膀嘅荫庇下，翅膀同衣襟原来是同一个字眼，即是说路德在这里话俾波阿斯听，喂，你早排同我讲话咧，喺耶和华嘅翅膀荫庇我，你咁样祝福我，今日你娶我咪就系落实呢个你对我嘅祝福咯。而家路德引述呢个波阿斯对佢讲过嘅祝福，就系、是、暗示波阿斯要以自身嘅行动去将佢曾经用口讲过嘅祝福落实。我哋要留意路德咁委婉地去提出波阿斯要娶佢嘅要求，全部都唔系诉诸波阿斯对佢嘅好感嘅，而系诉诸波阿斯系路德嘅亲属。即系话，其实路德同波阿斯嗰个嘅要求啊，系路德只系盼望呢头婚事去成为佢先夫家嘅祝福，而唔系谂紧佢系咪能够喺呢个嘅婚嫁嘅事情里边佢自己得福。其实佢成件事一路都唔系谂紧佢自己嘅幸福。波阿斯好聪明，佢听得明路德暗示要娶佢，于是就喺11就讲：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而呢句说话其实正正就是路德在5回答佢婆婆拿俄米嘅嗰句说话完全一样嘅内容。喺原文里面两句说话是完全一样嘅，即是话作者想话俾我哋读者知，当初路德咁顺服佢婆婆，结果换来波阿斯都是咁听佢话。路德的第三句说话记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16-18，那里说：那人给我六波基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其实这三句说话里面看到一件事，其实直到这一刻，路德还仍然称这个极可能就快会娶她的丈夫是称做什么话？那人，即是说跟她熟不熟啊？非常生疏。作者是想向读者交代，其实去到那一刻，路德对波阿斯的感觉仍然相当陌生，只是知道那个人很关心爱护尊重我婆婆拿俄米，除此之外路德对这个人没有其他感觉了。相反，波阿斯对路德必定有情，拿俄米 早已看在眼里，所以先拣波亚斯去娶路德啫嘛。事实上呢头婚事，其实拿俄米嘅紧张程度远比路德更甚。透过呢个对比，让我哋更加深刻去感受到，其实路德喺头婚事嘅撮成里边，系几咁冇为自己设想过呢？系几咁单单为着佢先夫嘅夫家，为着拿俄米嘅缘故去设想嘅呢？让我哋总结，无论路德、拿俄米同埋波亚斯，佢哋三个都愿意超越外在客观嘅既定框框，唔以自己嘅利益为先，敏感别人嘅需要去行多一步，为人设想。上帝透过呢三个人咁样嘅相遇，彼此成就咗大家嘅生命，结果就扭转咗成个呢个路德记记载嘅嗰个士师黑暗时代，成为曙光，去扭转咗成个嘅历史啦。今日我哋会唔会低估咗呢个小故事、小家庭能够扭转社会、改变历史嘅嗰个力量呢？这个低估，可能我们低估自己，但是会不会我们连同上帝的大能都低估埋呢？今天香港这个社会，我们会不会跌进了一种自保的心态、官僚的思维，总之我在什么位置就最稳阵，做回最安全的事就算数。但是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去跳出那个框框，多为别人设想，结果我们会不会反为跌进那种我们不要想那么多别人，我们都是想好自己份工，想起自己的位置先，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最后那句大家都知道了，不做不错，最后却甚至失去了为主作工、为爱身边的人多行一步的热诚，结果连自己的属灵生命都僵化下来，没有愿意去想多一步，去想上帝的事，去行多一步呢？我在早几年前参加过一个门徒训练大会，其实就是我们今年五月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去过收容基中心那里的门训大会的在之前那一年。那年仍然是在疫情里面，是网上的研讨会来的。其中有一个讲者去讲述他的讲述，无意中诱发了一个生命很大的反思。他讲到基督徒和门徒的分别，他罗列了十点出来，容许我复述一下。他说基督徒相信基督教，但是门徒是相信主耶稣，是和主耶稣建立关系。基督徒是盼望被教会认可，但是门徒是盼望被神认可。基督徒呢是求教会里面的侍奉，但门徒呢是求传福音、建立装备门徒，是突破四埲墙的侍奉。基督徒是爱教会，但是门徒是爱人的生命。基督徒是追求属灵的知识，但门徒是追求生命的改变，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而是生命有改变。基督徒追求课程证书，拿到证书就可以了，最重要就是有证书，拿到出席率等等等等。但门徒是追求没有证书可以确认到你的品格成长。基督徒是注重侍奉岗位，刚才我讲过你坐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不要搞那么多。但门徒是注重侍奉的对象是上帝。基督徒以牧师的讲道影响别人，就是说你礼拜一二三四五六，就是说你啱啱礼拜日听过牧师讲啲乜嘢，转述佢。但门徒系以自己生命嘅榜样同见证，你用你嘅行动话俾人听你信乜，去影响别人。基督徒爱主耶稣，即系话系以我为先，我对耶稣有几爱。但门徒系活喺上帝耶稣对我嘅爱，我每一个嘅侍奉，我每一个行动，只不过谦卑地系回应上帝啫。基督徒是寻求舒适圈，门徒是寻求锐意付代价，即是说是骨子里想上帝先。 想别人先，然后自己去回应。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拿俄米、波亚斯、路德，咪就系做紧呢啲嘢咯。佢哋通过咗呢个标准嘅考验，成为我哋去学习咩叫做为人设想嘅榜样，让我哋效法跟从。求主透过圣灵光照我哋生命嘅黑暗，让我哋睇见真正活出为人设想嘅爱心。让我哋呢刻，我哋安静喺神面前，我哋让到呢三个嘅人物生命嘅榜样萦绕我哋嘅心。我深信就系上帝亲自同我哋说话，提醒紧、鼓励紧我哋点样去成为一个真心按神嘅心意去爱别人嘅人。